那今天呢，我的题目叫做女孩的 SOS。 你知道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不论是男女，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一个价值感。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寻找自己的价值感，我们光是从我们在职场或我们在华人的文化当中，从小到大是用你的成绩来决定你的价值。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是透过你的表现，哎，只有两个人吗？感谢主，哎，所以你从小到大你的家庭都活在天国文化的里面，啊，就所以都是用你的表现来呈现你的价值，用你赚多少钱呈现你的价值，用你从事哪一门的这个职业，啊，你好，华人的最喜欢把小孩做三个师，什么师？律师、医师、会计师，有没有？啊，干嘛这样子互相对笑？就这样子的。对，律师、医师、会计师，为什么？这高尚大的职业嘛，对吗？用很多的这些外面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也很容易，我们用外面的物质，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你户头里面有多少的存款，你在公司里面你的职位高低，这些东西呢，来显明你的价值。但是今天请你听好来，我必须要说，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我们人生的附加价值。跟我说，附加价值。但是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把这些附加价值当成了主要价值。所以换句话说，当你今天你把财富当成你的主要价值，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哇，股票很惨啊，公司很惨啊，我的钱突然都不见了，怎么样？你这个人就没有价值了。如果今天你在一个职场的里面，你是一个做高位的高官的，突然你发现经济不景气，你被 lay off 了，你的部门解散了，你如果把你的附加价值当成你的主要价值，那你就突然之间你觉得我谁也不是。很多人把你的附加价值放在你的美丽上面，花很多的力气去做美容。我不是说美容不好啊，当然这个出来吓人也不是一件好事，对吧？这很多人你把力气放在外面的美容上面，哇！但是我常常跟这些弟兄姐妹说，我说你知道，我前两个礼拜我跟大家说我很喜欢看相亲节目，对不对？看中国大陆的相亲节目我超爱看的，我还喜欢看那个赵川主持的《爱情保卫战》，好，我都想要看看到底现在的人都在想些什么。哈，我就发现了，十之有八九，你为什么会看上他呢？你为什么跟他交往呢？在校园的里面，在一个朋友的聚餐里面，哇，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因为他长得很帅，十之八九，哎，都是这样的回答。但是我告诉你，等到80岁，大家长得都差不多。如果你去老人院，你就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八块腹肌，到哇，不要到80岁啊，到40-50岁的时候就变成一大块腹肌啊，对，八块变一大块。如果你把这些附加价值变成你生命当中的主要价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失去了，你这个人什么都不是。你同意吗？你同意吗？所以神不断地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当中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啊？上个礼拜 Pastor Gracie 祥义牧师在我们的当中，他说你的价值是在于你的身份。我觉得在这边我要特别的强调，我们的价值是在于我们的身份，而这个身份不是地上的身份而已啊。如果你地上的身份是因为你爸爸是做高官的，是因为你爸爸是哇，你 know 是非常有名的 CEO 某个财主，或者是你的母亲是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艺术家，那请问，当他们的世代过去了，那你又是什么呢？神赋予我们一个身份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我们领受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做上帝儿女的身份。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改变。不但如此，随着你跟随耶稣的脚步，你的身份即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的荣美。所以你知道做上帝的儿女多么的有盼望啊！而你的身份是一切的根基，因为它会决定了你要怎么活，而且你为什么而活。阿们。如果你把这些世界的附加价值当成你生命的主要价值，那么你今天 你就一定是跟随着这些世界的价值观，要追求财富，追求名利，追求权势，追求地位，追求人的掌声跟尊重。我很喜欢 Bill Johnson 牧师说一句话，他说，如果你 不是因为掌声而活，你也不会因为没有掌声而死。所以我渴望看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们，我们要明白我们真正的身份是来自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而当我今天的信息我要讲到女孩的 SOS， 我特别要对女生说，但是我也要对所有的男生说，什么叫做 SOS？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求救信号。因为在这个时代已经非常的混乱，80%的家庭是在没有父亲的状态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有很多的男孩跟女孩是在一个没有爸爸的情况里面长大的，父亲是缺席的。请你听好哦，你说你可能会说，哦，好险，我不是一个缺席的父亲。你知道怎么样去真正的定义一个什么叫做缺席吗？在美国有很多的离婚家庭，孩子是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所以他们的父亲是缺席的，或者是母亲是缺席的。但是有一种家庭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爸爸是在但是也不在，爸爸在家但是爸爸并没有承担起一个做父亲该承担的责任。那么到底父亲在一个家中的责任是什么呢？父亲在家中的责任，他的角色是要供应保护，要成为儿女跟妻子的依靠，他要能够帮助孩子来指引他们的人生方向，包括他们未来的择偶，孩子们的门槛跟标杆 believe or not 是由父亲而定的。所以当父亲缺席，意思就是说当一个爸爸在家中应该要来扮演一个父亲该有的角色，但是他却没有的时候，这样的家庭也叫做父亲缺席。所以当我在这样讲的时候，各位你就明白一件事情，即便今天你还没有做父亲，但是为父的心应该已经在你的里面。因为当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本来就应该要有为父的心，本来就应该已经要有为母的心。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单亲，你不要害怕，因为神是你的父亲，他也是你的丈夫。你可以怎么样把你的儿女引导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来认识神，经历神，以至于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成长。在家里面做父亲的，如果你扮演的角色你可以照神的心意，你不但供应你家的需要，你知道我很喜欢一首歌，他就讲到说神是那位 bring the food to the table， 他是把食物放到家中餐桌上的那一位，让孩子知道父亲是家里面的供应者，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供应者。阿们。如果一个父亲在家里面他担任了是保护妻子保护儿女的角色，那么你的孩子也可以看见这位天父是一位保护者。如果你今天做父亲的，你知道在困境的当中你的孩子可以转而来依靠你，把他们生命的难处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不但可以陪伴他们祷告，甚至于有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答案。当他们在人生感觉到非常困惑的时候，你为他们指引一条方向，因为这位圣灵保惠师他正是我们的中保，为我们指引方向，他也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而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父亲不缺席，因为父亲在家里，他们孩子们会看到爸爸们你是如何来对待你的妻子，对待母亲。请你听好，来，我们当中做丈夫的请你举手， OK， 请放下。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太太说话，我告诉你，你的孩子都看在眼里。 如果今天你对你的妻子说话是很有尊荣的，儿子们长大的时候，他就会学习对他的妻子、对女性是尊荣的。如果做父亲的在家里面对你的妻子是非常有尊荣，对女儿是非常有礼貌的，你知道你的孩子、女儿们长大的时候，他会知道他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我可以跟你打包票，如果你是一个具有承担力、有责任感，在你的家中对你的妻子彬彬有礼、非常尊荣，家里的女性将来的 你的女儿一定会找一个好人家。我甚至于可以说，将来你的女孩长大的时候找的丈夫可能跟你会很像。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儿子呢，他交一个女朋友，把她带回家，就父母亲看了以后，妈妈说我不喜欢，儿子就又换了一个女朋友，第二个女朋友带回家，然后呢那妈妈看了说这个我也不喜欢，然后他又把第三个女朋友又交了第三个女朋友，可是这次没有把女朋友带回家，他就跑到父母亲的面前说，爸妈，我又交了一个女朋友嘞。啊，真的吗？啊，而且这次呢我担保你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这个交的女朋友跟妈妈很像。这个时候爸爸说话了，我不喜欢，不要带回家。OK， 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渴望，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要听见女孩们 SOS 的求救信号。你知道，当我以前我在职场的时候，我在公立学校，在教课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女孩子，一个从台湾来的女孩，在读高中。然后当我想要跟他们传福音，我才了解她的背景。他们有四个兄弟姐妹，然后呢，这四个人呢是三个不同爸爸生的。那她的妈妈是个单亲的妈妈，她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男人。她因为没有男人的保护啊，跟没有男人的供应，家里面没有父亲的供应跟保护，没有人可以依靠，所以我开始看到他们的兄弟姐妹完全就在一种模式，就是女人当自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女人当自强，所以他们家的女人都很强势，都很厉害，他们就会想，我没有男人可以靠，所以我一定要强壮起来，我要去赚钱，我要养家，我不需要依靠男人。你知道吗？仇敌的谎言就进来了，仇敌的谎言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一个女人因为没有人可以依靠，她必须要强势的时候，她就进入到一个负面的循环的里面，她甚至于开始要辖管男人，她甚至于在家里面要做主。所以我就真的看到，现在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有很多强势的女人起来，特别是对于女权运动一个错误的解读。我们真的期盼爸爸们，你们可以兴起，做男人可以兴起的同时，所有的女儿也是在这个时代发出一个求救的信号。今天我要从三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价值是要从家庭教育开始的，我们的价值是要从家庭教育开始。我刚刚说到了，所有世界的这些东西，所有会过去的，圣经告诉我们都是短暂的，对吗？这些所有眼睛看得见的都是短暂的，它没有真正的价值，它的价值只不过说是一个附加价值而已。而我们真正的价值是在于我们的身份，而我们必须要从家庭开始。在两个礼拜以前， Pastor David 跟我们分享，他说爸爸必须要在家，跟我说爸爸必须要在家，不然儿子很容易认这个世界为他的父亲。所以当孩子不知道要找谁来做榜样的时候，这个世界等着要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教导你的儿女啊。但同样的，如果我们不从小来教育我们的女孩，来认识她们自己真正的自身价值，你知道她们就会从什么？我待会接下来要讲的，你就会看见，就是这个世代我们肉眼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如果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做母亲的，我们不起来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女儿，她们真正的价值， 那么我们的女儿们，她们就会从她们的外表、容貌、衣着，甚至于追求名牌来给自己定标价。各位，你听清楚了吗？从容貌、外表、衣着追求名牌来给他们一种价值感。当他们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有很多的男生围着他们，他们在学校很 popular， 你有听过这种字吗？当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感觉到很 popular， 那就是他们的价值感。不是只有女生啊，男孩子在学校里面如果很 popular， 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就来吸引别人，那就是他们的价值感。甚至于女孩们会穿着非常暴露的衣服来吸引异性的眼球，来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甚至于他们会用性跟多少男性上床发生性关系来用这个来夸口。然后我的女儿，大女儿30岁，今年她再过2个礼拜要做妈妈了。当她在读初中的时候，你知道那已经是很多年前，有一天她回来，她告诉我，她说 Mom I can't believe it， 她说我今天在 locker， 就是这个运动要 换运动衣服的那个衣帽间里面，她说我就听到我的同学在那边夸口他们跟多少男生发生性关系。他说 I can't believe it。 你知道我们来到的这个世代，你知道甚至于我们需要趋炎附势，为的要得到同侪的认同感。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吸毒也好，或者是说开始有一些的性的混乱也好，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要得到认同感，要找到他们的价值观。当我在这样讲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世代女孩穿着越来越暴露？有没有？包括年纪非常轻的越来越暴露啊！我都跟弟兄们说，我说弟兄们啊，你们到夏天的时候最好还是少去海边呢、你知道在海边有太多笑的，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知道一到海边男生就把墨镜给戴起来了，是吗？不是不要看见呢，是没有人能够看见你在看什么。所以你知道到了真的这个时代，真的就是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真的需要从家里面开始，时常对我们的孩子要来说价值的话，常常赞美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们，可不可以告诉你旁边的说，我们要常常说赞美的话。你知道我们说赞美的话，不但是要为我们的孩子加持，要为我们的身边的人加持。有几年前 Teresa Dedman 还有那个 Kevin Dedman 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有学习到 Treasure Hunt， 就是寻宝猎人。其实神呼召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寻宝猎人，不是吗？让我们可以彼此看到内心的珍宝。下次请你看到牧师的时候，你不要对牧师说，哇牧师你好漂亮，虽然我知道我很漂亮， OK， 请你不要对牧师说，哇你很漂亮，你要对牧师说，牧师我真的看到你里面是很有信心的。当你看到你旁边那个人就说，我看到你的祷告，每一次听到你的祷告我就觉得很受激励，这个叫加持，你明白吗？因为有很多外面的东西，这些都是附加价值。对你的孩子也是一样，孩子我看到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勇敢的心，你敢在同学的面前做见证， I'm so proud of you。 你可以对你的孩子说，我知道你在学校里面非常的不容易，学校的教科书里面告诉你怎么性别混乱，告诉你 LGBTQ 的这些教材，在教科书的里面告诉你啊，做这些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种婚姻的价值观，但是我看到你，因为有神在你的里面，有敬畏上帝的心，以至于你可以为你所信的而活。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价值。在疫情的期间，2019年呢、10月，我的女儿考到了她的执照。然后呢，也进入到他最想要去的医院，他最想要进入的就是急诊室的部门呢、一步就位、真的很难得，很少有人，这个一毕业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急诊室。 后来没有想到二月的时候疫情就爆发了。在那个时候他每一天在急诊室里面看到真的是成千上百的人呢在那边与死亡搏斗。那每个礼拜我会做十几个便当盒就送到 Irvine 送去给我女儿。在她休假的那一天我们六尺的距离我把便当放在那个路边她就过来拿我站在那边我看了我的孩子我非常的心疼。那时候在医院的里面这些防护服都不够所以我就会问我的孩子说你害怕吗他就会跟我说 Of course mom 我当然害怕你知道我真的心里面很心疼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假装坚强我就告诉他说我告诉我的孩子我说你知道吗你一拿到一考到执照你就进入到医院马上就碰到这个瘟疫我说不是因为你比较倒霉我说当你在 kindergarten 在幼稚园的时候你就想要从医我说你现在你终于如愿了但是你刚好碰到这个时刻是因为神相信你 God believes in you 你是为这个时刻所拣选为这个时刻而生的我站在你的背后我们为你加油打气那个时候奶奶跟我们一起去送便当然后孩子得了 COVID 我们就在线上一起领圣餐为他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叫做为你的孩子加持让他知道他要为什么而活让他知道如何来敬畏上帝与神来对齐这是一个在家里面做父母亲要做的事而不是说儿啊爸妈就是要让你上常春藤学院 Why? 因为你将来可以赚大钱因为你可以有一个好工作因为你可以做律师可以做医师我不觉得其实做这个律师会计师医师没有什么不好非常好但是与其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你需要告诉你的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叫做价值阿们吗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阿们谢谢感谢主所以第二个就是做父亲的你要在家里面开始来呈现你要怎么样来作为一个好男人作为一个好丈夫作为一个能够担得起有责任感的人我要鼓励我们家中所有的爸爸们你知道你在家里面你对待孩子的方式你对待妻子的方式会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影响力你需要开始来学习以身作则特别是出门在外对所有的女性知道有的时候我去到百货公司你知道我们要进门的时候我们都会帮别人开一下门对吗但是很少有女生为男生开门的对不对我有时候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发现走在我前面明明就是走在我前面的男士但是他会为我先开了门让我先进去你知道每一次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会对这个人刮目相看我会觉得这个人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啊我就觉得他的父母亲把他教导得很好我就看到每一次当我们回家我们车库门打开的时候我的老公听到车库门打开我的老公跟我的小孩就会自动地走出来来帮我提重物你明白吗因为我的老公是这样做我的孩子就会跟着这样的学所以父亲在家里你的示范非常的重要你会告诉你的孩子你要怎么样来尊重一个女性帮女生开门帮女生开车门帮女生提重物你服侍女性跟配偶在冲突的时候在孩子的面前你怎么样跟你的妻子好好说话这些都在告诉你的孩子他们是不是值得被尊重的他们是不是值得被尊荣的有时候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真的在家里面我都有时候都要为他们捏冷汗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个姐妹我听到她是跟她的母亲在家里面发生冲突大吼大叫后来我打电话给这个姐妹我说你要留意因为你跟你妈妈说话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将来你孩子会跟你说话的方式各位你听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需要释放一个信息给我们的孩子，就是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值得被保护和尊重的。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是在一个被尊重跟被爱的环境里面成长，他们就不需要让自己变得非常的性感来吸引男人的眼珠，甚至于来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或者是想要跟男人一比高下。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在我们犹太社会的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女性是比较低层次的，但事实上耶稣是解放妇女的代表人物，耶稣是解放妇女的代表人物。曾经有一位牧者，他对我说，大概在我们那时候在东区会馆的时候，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面，他告诉我说，维州牧师真可惜你不是男的，哎呀，你做一个女性牧师真的很难了，你要牧养教会很困难。你知道当时我在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一丝一毫都没有被冒犯，而且我一丝一毫没有想要去证明女性也可以牧养教会，女性也可以建立健康的教会，甚至于牧养大教会，因为我不需要证明，不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证明女性可以跟男性一样，因为上帝创造男女本来就不一样，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男人，所以在男人的里面有上帝男性的形象，上帝也造了自己的形象，造了女人，所以在女人里面也有上帝的形象。可是你要知道男女的受造不一样啊，我都跟每次开玩笑，我说男生你是用泥巴造的呀，他说怎么知道呢，我说你搓搓看有没有黑黑的东西，搓出来你就晓得了。那女生不一样，搓搓搓不会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女生是用男生的肋骨造的嘛，是蛋白质嘛，对吗？所以男生是水牛，女生是蝴蝶啊，男生跟女生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有一次我就跟弟兄说，我说弟兄都很喜欢钓鱼，我都想不通钓鱼有什么好玩，我说请问你们在钓鱼的时候你们都在想什么，就这样呆坐在那边。他说我们钓鱼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在想。我说怎么可能，钓鱼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脑袋放空？你知道那个女生的那个头脑就这样嘶嘶嘶嘶嘶嘶嘶嘶，那个电路完全的，任何时候都在那种触电的状态，男生是完全可以放空，女生就没有办法。你知道这就是男女受造的不一样。但是你看在犹太的社会的当中，耶稣怎么样来解放女性？你还记得耶稣去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家吗？马大就非常的哇，就忙忙碌碌的在那边准备饭食啊，玛利亚就啊很非常渴慕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都说哇，我们要做玛利亚，我们不要做马大啊。其实呢，教会最需要的是马大利亚，对不对？哦，马大利亚，对不对？教会最需要是马大利亚。那你要知道为什么马大在那边忙碌啊？因为玛利亚做的事情是反传统的，在当初犹太社会的里面，你知道女人就是忙厨房的事情，就是要照顾男人的，就是要这样的。那玛利亚呢，还单独的跟一个男人坐下来，在那边听男人说话。你知道在犹太社会的里面，这是不被接受的。但是耶稣就说什么，马大，你可不可以放下你手中的工作？真的，我不是来你们家吃一顿免费午餐，我只想跟你坐下来，我想要跟你，跟玛利亚，我想要跟你的弟弟，我们好好坐下来聊一聊，你明白吗？所以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责备马大说你为什么在忙碌，要不然大家就进食祷告算了，他不是在责备马大，他说我是要你能够坐下来跟我一起。你看到没有，耶稣完全没有被犹太社会的框架所框住。另外一个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行淫的妇人，明明行淫需要几个人呢？两个人嘛，可是被拉到，被法利赛人跟文士拉到众人面前的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妇女，对吗？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说他们想要陷害耶稣，可他们陷害耶稣，你看他到底要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他们为什么拉了一个女人过来呢？他就要看看耶稣你怎么处理这个女人嘛。 如果按照犹太的律法的话，是要这个女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耶。但是耶稣却拯救了这个女人。好，你们谁要是没有罪，你就拿起石头来打死这个女人。所以这个女人就被拯救。你会看到有一群的女人是跟随耶稣的，对吗？看到有一群的女人来跟随，来爱他的，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去做男人跟男人一样的事情，因为上帝创造男人女人在功能性上面是不一样的，但是上帝是有次序的。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做主任牧师，我在教会里面我是头，我带的一个团队，但是在我的家中我是做妻子，我是顺服我丈夫的，在我的家里面是我的老公说了算，不代表我的地位比较差，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彼此的顺服。所以在家里面连我的孩子都知道是谁说了算，他们来问我问题，我说你们去问爸爸，问了爸爸以后爸爸说不答应，我说爸爸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为什么？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在家里面的次序我丈夫是做头的。我今天就可以看到我的女儿跟她的老公的互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你知道在美国1848年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都是男人说了算，当妇女解放运动开始的时候，要女人可以投票，女人可以就选，女人可以从政，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女权运动就变相成为女人要张开双臂来拥抱男性的角色，以其获得相同地位和赞许。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个牧师跟我说，维州牧师你真的很难啊，你不是男的，我不需要来证明只有男人才可以牧会啊，因为我相信上帝的拣选。如果我牧的教会很小，我只要尽心竭力就好了，我站在神让我站的位置就好了，不是吗？你知道在我的心里面也会有一些 OS， 难道男牧师没有困难吗？难道男牧师牧会不会有挑战吗？谁都会有挑战，为什么要把性别来放大化呢？你明白吗？为什么要把性别来放大化吗？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是在乎神的拣选，把我们放在家中的地位，我们就好好做妻子就好了，我们就好好做妈妈就好了，我们不要去辖管男人呢、啊，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丈夫，因为你的女儿儿子都看在眼里，我们怎么样顺服尊荣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都看在眼里。做弟兄的，你怎么尊荣敬重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看在眼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箴言书31章，他说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他丈夫心里倚靠他，必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女人在女人的角色多么的重要，他从来没有贬低女人啊。他说才德的妇人，他说讲到这个妇人是什么，是 noble character， 像是一个皇族一样的性格。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应该要活出皇族的身份，你明白吗？一个皇族的身份不是连包都要让男人提的。 Hello， 我有骂到你吗？今天是你悔改的时候。我真的有时候看到男生为女人提包包，我真的很看不下去。我觉得男生如果女生去买菜帮女生提重物，我觉得是很应该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那个包包还要让男人提。我终于说出了我的心声。你知道，对，你知道有时候我去上厕所，我都要坚持把我的包包带的，我不会叫我老公帮我拎包，站在厕所门口拿着一个女人包包，哎呀，我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没办法过这个坎。在这边讲到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你知道她的价值是什么？各位你们来看看，才德的妇人在她的原文里面是有能力的。 你知道我们做女人的，你的能力不在于辖管你的丈夫，你知道吗？你的能力不在于辖管你的丈夫。才德的妇人就是有能力的妇人，她的价值是要比珍珠还要珍贵。她的命定是要让丈夫跟儿女成为他们的依靠，知道有妈妈在家你就有晚饭可以吃，有妈妈在家有人嘘寒问暖，当你受伤的时候有人可以安慰你。而她的才德是彰显神的形象，在圣经里面31章描述他殷勤工作，甘心乐意规划管理，充满智慧，他有怜悯心肠，口出恩言。你要在天国文化里面，女权宣言是什么？在天国文化里面的女权宣言是，你是值得被爱和被尊重的，你可以按着神的创造活出女人该有的荣美，你可以在恩赐跟才干上发挥神国的影响力，你可以在家中成为丈夫和儿女的依靠，你不需要证明你不比男人差。 Amen Amen。 今天我要邀请一位爸爸带着两个女孩来我们的当中做见证，上个礼拜他们去墨西哥短宣，好不好？ Well， 来，我们欢迎 Well Ariel Noel， Please come up。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礼拜我很高兴教会让我有机会带着一群年轻人去墨西哥 Ensenada 短宣。我觉得宗姐刚刚讲有点不对，那个上礼拜不是没有大人，是长辈跟年轻人出去。因为成熟的基督徒在这边为我们祷告，我们都有感受到，所以谢谢大家对我们祷告。好，各位弟兄平安，我是 Carry 小组的 William。 这次我跟 青少年一起去墨西哥，其实我是抱着一个司机爸爸的心情去，可是神让我所经历却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礼拜五晚上我就带了一车的5个男生，小男生在我车上，然后去了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然后一路上出了很多状况，就是那个路况 很糟糕，本来是车上本来是很吵，那突然经过一个坑，对不对？突然全车全部安静，就他们这些年轻人突然就祷告的祷告，帮我看路的看路，对，我就觉得说哇，感谢主，我们有惊无险的就一路达到 Ensenada。 那也因为这个路上经过，我对这个5位小弟兄有一个革命的感情。 Amen。所以这次让我最惊艳的是，在我们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公园为流浪汉建木屋。那我们已经跟有一些当地的流浪汉有接触。那我那时候还在犹豫说，我要怎么去跟那些流浪汉互动的时候，对不对？我这些小弟兄们，他们已经去跟他有互动，还已经开始帮他祷告。有没有照片？有没有 ？Minity， 有没有？我还在想说，我要怎么去跟他们？他们已经开始了。我就说，哇哇 ，OK。而且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儿子是为不认识的人祷告，我当时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我的儿子好像长大了，然后有耶稣的样式，也特别帅，是我太太常讲的啊。对，3天2夜短宣，我看到我们年轻人的另外一面，他们一手策划的行程跟环节都让我惊艳。虽然里面细节不是很完美，但是青少年的热情和爱人的心是表露无遗。孩子们学习用 Spanish 去跟他们沟通，然后学用 Spanish 去带敬拜，然后他们与当地 的小朋友融入，跟他玩耍，建立关系，然后为街友做食物，给他们食物，为他们祷告，与他们拥抱。有一张那个拥抱的照片，有没有？我看到真的超级感动的，有没有？我会觉得说，这个不就是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吗？这次短学，我从孩子身上看到，我能够感受到天国文化的自然流露，就好像说我们回家脱鞋子的习惯一样，是一个我们的文化，你也不用去想 ，right？ 然后别人来我们家的时候，他也知道，你也不去讲，他就会把鞋子脱掉。这是好像天国文化，好像一个在他们身上，好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这次宣教，我要特别感谢钟姐和 Pastor David 在教会推动天国文化。我要特别感谢在 Kingdom Kids 的老师们，他们教导我们下一代怎么去教导我们下一代天国文化。我也感谢天父让我学习如何做父亲，学习放手。这是给有青少年的父母们学习放手。OK， 让我们年轻人有空间去做他们想要的事情。不要说每次说好像他们讲话都不听，其实最好的老师就是圣灵。当在天国文化里后里面的他们自然就会受圣灵引导，你教都不用去教，他们自然就会做对的事情。好，那我也特别感谢 Encinada 教会的热情的招待，然后让我们有机会一起他们的服侍，所以一切荣耀归给神。然后接下来那个 Ariel 要做见证。
Is this on? Okay.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Ariel, and I'm 16 years old.
大家早，我叫 Ariel， 我16岁。
Today, I want to share my experience during the youth mission trip at Ensenada, Mexico.
今天我想分享在墨西哥 Ensenada 的宣召中的经历。
A week before our trip, Pastor Davis gave us an assignment to pray for someone. He told us, "Ask God to send you a message."Ask God to help you visualize someone to look for, to pray for, and to care for.
在我们出发前一周前，大卫牧师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为某一个人祈祷。Short sentence. 他要我们，告诉我们要请求上帝给你一个信息，请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一个需要你去寻找为他祷告关心的人。
When I prayed for my person, I saw a little girl around 6 years old, but I also noticed she was crying.
当我为那个人祷告时，我看到了一个6岁的小孩，小女孩。然而，我也注意到她在哭泣。
I was confused and I had many questions. Why was she crying? Where will I meet her? Although I was left questioning so many things, I knew God had a plan for me.
我有很多问题。她为什么哭呢？我会在哪里遇到她？虽然我有很多疑问，但我知道神对我有一个计划。
It was our second day at Ensenada when we split into two groups. One group for building houses, and my group to go to Rosarito to worship and entertain the kids.
我们到了 Ensenada 的第二天，我们分成了两组，一组去建房子，一组去Sausalito 为与那里的孩子敬拜跟玩耍。
While I was taking a break from playing soccer, I was watching the kids when I saw a little girl crying coming towards me.I realized this was the girl from my prayer and the one that God has sent to me.
我们在踢足球休息的时候，我在观察一些孩子们，然后这时候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哭着向我走来。我意识到这个小女孩就是我在祈祷中所看到的，也是上帝派给我的那个女孩。
Me and the others helped her calm down by giving candy and gifts.I felt a little defeated because of our language barrier, but I didn't let it stop me.
我跟其他人让他平静下来，然后我给他糖果跟礼物，但因为语言障碍，我感到有点沮丧。可是我没有让这个成为一个阻碍。
When she stopped crying, I gathered my courage and asked Zoya to help me translate. Can I pray for you? The little girl said yes, and I got down to pray for her.
What she did? Zoya?
Yeah.
Oh wow. 当小女孩停止哭泣的时候，我请 Zoya 帮我翻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那女孩说可以。
I pray to God to bless her with His grace to continue her faith in God and to always know she's loved. I could tell she had such a bright future ahead of her, so I prayed for her to stay as the loving person she radiated.
我向上帝祈求。愿神保佑他，让他继续对上帝的信仰，并且让他知道自己是被爱的。我看得出他的未来非常光明，所以我祈求他能保持那光辉灿烂的爱心。
After I finished praying for her, I was grateful and relieved. I felt thankful to have met this young girl. God answered all my questions, and I'm so happy to have experienced this. This moment has strengthened my belief in God and brought me closer with Him.I will always cherish this miracle and thank you and hallelujah.
要翻译吗？哈利路亚。
My name is Noel.
And Hello, 大家好，我叫 Noel.
And I'm 12 years old. And
You're
I'm
12? Oh, yeah. 他才十二岁。
And I'm also going to share my experience during the youth mission trip.
我要跟你们，也要跟你们分享我这次去这个 mission trip 的。
This trip brought me closer to God and filled me with so much gratitude, joy, and love.
这次的 mission trip 让我与上帝更亲近，让我感受到神的感恩跟喜悦和爱。
I enjoyed eating, laughing, and having fun with the kids at the church with our youth.
我很享受在与教会的年轻团一起吃饭、欢笑和玩耍的时光。
I wouldn't want to go on this mission trip with any other group of people.
我不会想和任何其他人一起去完成这次旅行。
I found my person that I received while praying to God on the Sunday right before the trip.
我在出发前祷告时找到我那个人。我所为他祷告的人。
She didn't fit the description I received.
他并不符合我所收到的信息。
Which was a 9 years old little girl, brown hair and all black and depressed.
我收到的信息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还棕色头发，然后穿着黑色衣服，而且depressed, 情绪低落。
But I remember the night before, Pastor David told us to be sensitive when finding our person that we received in our prayer.
但我记得在前一天晚上，大卫牧师告诉我们说，在祷告中所接收到的人要对接收到的信息要保持敏感。
She came up to me and asked if I can pray for her.
那个女孩来到我面前，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她的脖子祷告
？Her neck because it was hurt for 15 years.
因为她说她的脖子已经痛15年了。
She said that she has been praying and asking for God's healing.But he never answered, and she cries every day that has caused depression.
她说她一直祷告，请求神的医治，可是神却没有听。虽然她很痛，所以她每天都一直哭，然后让她有忧郁，陷入忧郁当中。
She was an old lady, blonde hair, wearing a hot pink shirt, and depressed.
她是一个老妇人，金头发，然后穿着一身粉红色的 dress 衣服裙子。
So I prayed for her and asked God to heal her and take away all the pain away.
所以我就为她祷告，求神医治她，并且带走她身上所有的痛苦。
I felt that God was leading me and teaching me how to pray for her.
我感觉到上帝在引导我如何为她祷告。
After I prayed for her, she went to our other youth and got prayed for.
当我为这位女士祷告完以后，她也去找我们其他青年团队的成员祷告。
And then she came back to me and said, I'll always remember your face.
然后她又回来我这里，然后跟我说，她会永远记得我的美丽的脸。
I felt so touched.
我超级感动。
I knew this girl was my person.
我知道这个女人就是我祷告中神要我为她祷告那一个人。
Now I continue to pray for healing on her.
而且我现在会持续为她的医治来祷告。
On Saturday, I went with the Rosalita team.
礼拜六我也一样去了Rosalita 的 team.
And seeing those kids having so much fun worshiping together and receiving our gifts made my heart melt.
看到那边的孩子真的超级开心，我们一起敬拜，然后他拿我们的礼物，这让我的心都融化了。
Those kids were so thankful and they were so happy.
这些孩子们非常感恩，也非常快乐。
This trip wa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这次旅行充满了圣灵。
I can't wait to experience a trip like this again, and I give thanks and glory to God. Thank you.
我迫不及待能下一次想体验这样的旅行，一切荣耀归于神。
让你们先站在台上啊，那个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事工叫做保安组吗？你们来不知道哈，我们教会一个保安组，刚好我们的两位保安的弟兄，可不可以到台上来？来来来，帅气的两位弟兄，来，两位都是单身哦。来来来， 来 站在台上没关系，就你可以站在这个女生的后面吗？对，站在一人站一边，有没有？来 ，Will 你也站在旁边，有没有 ？Do you guys feel very safe？ Yeah， 有没有感觉到很安全？我想要让大家看哈，你要这两位都是单身的弟兄。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感动，我邀请他们上来，真的帅爆了，有没有很 man？ 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们教会有保安组，大部分的绝大多数有已婚的，也有单身的。我真觉得我刚刚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要邀请他们上来。当一个家中的父亲不缺席的时候，就像这样。你知道每一次我看到他们的时候，连我都会觉得很安全。今天早上我一进来，我就看到 Kevin， 我就说 Kevin， 哇，我就觉得这个叫做 man， 你知道吗？不是对你的妻子大吼大叫，辖管你的妻子叫做 man。一个真正 man 的人知道怎么尊重女性，一个真正 man 的人懂得怎么保护起来、承担责任，怎么供应家庭的需要。一个真正 man 的人是在家庭的里面知道怎么告诉你的孩子，从小告诉你的女儿们不要随便跟人家上床，因为上帝给你最宝贵的就是你的性，就是你的第一次要在你的婚姻里面。一个真正 man 的人单身，你要知道怎么样尊重女孩，直到我进入到婚姻的时候，我不随便跟人发生性关系。就像这个人，因为我认识他，我认出他的价值是上帝宝贝的创造，因此我愿意尊重他，我愿意等候，我愿意保留，直到我进入到婚约的那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代需要恢复一个属神的价值观。谢谢你们，好不好？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OK， 我要邀请敬拜团的人可以到台上来。所以我今天想要说的是，我觉得在这个世代，圣灵正在做一个工作，他不但要恢复家庭，他也要来恢复在这个世代所有为父为母的，让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正确的位分上来发挥我们的功能，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以至于我们周遭的人，可以在一个充满安全，在一个天国文化，一个被尊重被尊荣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不一定需要成为一个父亲或者是母亲，你才能够起来做这件事。有人问我说，你怎么区别属灵的父母跟属灵的儿女？我说其实很简单，属灵的孩子永远都是要啊要啊要啊，是吗？你总是觉得你要希望能够从别人那边多得一点，然后多给我一点关怀，多给我一点掌声，多给一点掌。可是属灵的父母，你是可以起来给呀给呀给呀，那就是最大的差别。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你可以来学习为父为母的心，跟你旁边的人来为他加持。我看到你的祷告大有能力，我看到你很有爱心，什么人生病了你总是煮吃的东西给他们，我看到你看到什么人有需要你就供应，我看到你每个礼拜去接谁上下教会，然后给没车子的人提供交通工具，我看到你哇，在这个敬虔爱神的心，对神话语的渴慕。弟兄姐妹，这叫做加持。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肉眼可以看到的东西都会过去，但是肉眼看不见的是永远长存的。而这个价值感是来自于神给我们的身份，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的处境的里面，别人给不给我掌声，别人肯不肯定，女牧师你能干什么，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因为有一位爱我的天父，他肯定我，有一位爱我的天父，他知道我的价值值得让他为我上了十字架。我们的价值在十字架上就已经说明了，你永远不会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付出代价，对吗？你不会花10000块钱去买一个假的 LV 包，是吗？ 但是耶稣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他就告诉我们，他在我们在他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不论你成长的环境是怎样，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很多的女孩们，在你的家里面可能不是最受重视的，特别是在重男轻女的华人社会里，甚至于你的父母可能觉得你是多余的。在成长的环境当中，你总是家里面有最好吃的东西总是先给你的哥哥，要不然就是给你的弟弟，你总是最后一个有剩余的才可以拿到的。也许在你的家中，你会极度的感觉到父母亲很偏心。我曾经遇到一个从中国来的，他说在中国都是儿子要养父母啊，他所有的资源全部都弄弄给儿子。我说你的女儿不会感受到难过吗？但是他的女儿感谢神还是蛮孝顺的。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敬拜的当中，我们要来祷告，在我们成长的岁月的当中，我们的父母亲甚至于我们周遭的人甚至于这个社会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不够好，因为我们的表现没有得到人的肯定跟满足。但是今天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说我们的目光是定向在我们主的身上。求耶稣再一次来触摸我们，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做爸爸的，做妈妈的，你要起来，在你的家里开始要来效仿耶稣基督的榜样，让你的孩子知道他们是被爱，他们是值得被尊重的，他们值得被成全，他们是上帝的宝贝。